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DF 与明慧。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欢迎，你来的正好。
就不能来点有创意的吗？怎样，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想要冒险吗？那就多准备些极品装备吧。
以你的觉悟，还差得远呢、啊。我叫阿尔伯特。记住本天才的名字。
天气寒冷，记得多穿点儿，感冒了可不好受。
大家好，我是雨明。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欢迎加雨明的 QQ 粉丝群21903918，这是雨明的2000人粉丝群哦。再重复一遍，21903918。如果想和雨明交朋友的话，就赶快来吧。
只要是为了贝尔马尔的和平，
我们一直相信阿拉德大陆上的善良永远不会泯灭。
欢迎你，勇士，
请你助我们不足一臂之力吧。
我怕什么，随时奉陪。
前辈们，请给我力量，我绝不放弃。
真理会照亮你前进的路。
开始战斗吧，我的勇士。
这是一个勇者的故事。
这是一个穿越的故事。
这大街的景色不错吧？
当然了，其中还有爱情。
妹子，你说是不是啊？
是谁跟你爱情？
我说你们说了这么半天，说啥玩意儿呢？
说什么？勇士就在你身边啊！
对对对，这里是 D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
今天李无心那是借着自己四叔的金币来赌坊的，他担心的是他输掉那100万金币要是没能赢回来，还得回去受四叔的责罚。之后啊，这要是输钱了，赌博一事肯定会被家族查出来呀，受老爷子责罚那是免不了的。但是眼下的情况啊，让他很放心，自己这秦二哥手下不错，好的那叫一个逆天呢。此时秦二啊也瞥了一眼无心，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怎么的三弟，把你输的赢回来啊，现在我已经赢回一大半了，等着咱剩下那点儿也会让他加倍吐出来。李无心啊此时那是微笑的点了点头，他自己那份欣喜若狂之情还不能表现出来。嘿嘿，哎，继续继续继续。一局结束，小雨急着催促。此时啊，对他来说那可真是分分钟都是钱呢、啊。但是李无心和秦二少这两人呢、啊、摸遍了全身，发现一个问题，连碎银子都没有了。现在这两位的脸上那可是极度难看的、啊、身上的钱哎，就这么输给眼前这个小宠物了。怎么，你们不会就只有这么一点钱吧？难道非我一个宠物还穷？两人迟迟未能下注，小雨笑的哎呀真好啊，他那是嘚儿一的笑，我嘚儿一的笑。小雨那是丝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之情。两人呢此时呢可真叫面露怒色呀， 内心那真是，哎呀，压不住的火。你说这种低级的宠物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被宠物瞧不起了？嘿，这回还真就让宠物瞧不起了。李无心说道：“哎呀，钱二哥，这今天我带的金币太少，要不咱们改日再来吧。”此时啊，他是确实没钱了，不得不低头。没钱了，这倒还真是赌不下去了。两人互相看了看，哎，呵呵，走吧走吧走吧啊，跟你们玩还真没意思，没钱还要玩大的，早知如此玩小的多好。哼，现在玩都没得玩了。这两人呢正要朝门口走去，小雨来这一下子，哎呦喂，这可真是刺激到他们了。嘿，不过话说回来，这小雨要不拿出点刺激药给这俩人吃，怎么可能勾住他俩的祖产呢？这李琴那人呢，脚还没跨出大门，张无心就开口了。此时张无心那张面无血色的脸显得有些阴郁，两只眼睛也布满了血丝，凸起来的眼珠子让人感觉有些恐怖。看到无心的表情，小雨嘴角微微一笑，哼，哎呀， 这只能属于是得逞的微笑。小雨问道：“嘿，还有事儿啊？”张无心说道：“上次我们赢了月蝉他大哥兔小辉的一些祖产，我们可以拿他跟你赌。我相信月蝉也是想把他赢回去的。哎，对呀，我们可以拿这个赌吗？”小雨听到这儿，哎呦，那可乐坏了。这鱼要是想上钩，那真是挡都挡不住，他要的呀就是这个结果。既然两人决定赌祖产，那好像就不只是月蝉大哥的那点产业了吧，他们李家秦家的估计也不保。你们跟谁赌的跟我无关，不过你们既然想拿出来，我也不介意，那我们继续吧。如此小雨和秦青海又赌了起来。月蝉大哥名下所掌管的兔族那三成产业啊，要是按照市场价格，怎么的也得1000万。看来这张秦二人也真够心黑的。秦青海看月蝉和自己三弟的表情都不对，也露出了尴尬的面容。当初啊，这个兔小辉那是输昏了头，哪还管那么多呀。好在呀，现在他们也只以500万金币的价格来拿他当赌注。北方的兔族在诺斯马尔和幽灵城等地都有着自己的财产，诺斯马尔的产业主要归月蝉大哥兔小辉在掌管。月蝉知道自己大哥有这好赌的毛病，虽然是输了祖产，但是也没怎么管，他就是想给哥哥一个教训。好在兔小辉也及时吸取了教训，只输掉30%的家产就收手了。再一个，兔小辉所掌控的兔族财产，月蝉呢是没有继承权的，正所谓不是自己的钱也就不上心。说到有没有继承权呢，不是说这月蝉觉得家族对他财产分配有什么怨恨和不满，要是真论起来，当年兔族把唯一一个，那几乎是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宗主替补宠物的名额给他争取来，这已经是家族最大的财产了。当年为了让月蝉给扶育雾溪啊，也就是扶育流的最高领导人雾溪宗主当宠物，这兔族啊几乎和所有的宠物家族，包括什么龙族啊、凤族甚至神族，展开了不计成本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竞争，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不是单单用金钱就可以计算的了。现在月蝉的权力更是达到了顶峰， 只不过他是一个低调的人，做人低调，做事低调，甚至有些事连小雨都不知道。比如他现在就已经同时获得了前任宗主扶余武熙和现任宗主扶余方宁的最高授权，再加上兔族首席长老的名望，虽然是兼职的，但是就算是现任宗主方宁亲临，也不一定就有他的名望大。他现在代方宁掌管着阿拉德的五大银行，分别是阿拉德宗教银行是管理货币发行方向的，他发行着阿拉德唯一的货币阿拉德金币。第二家银行是阿拉德国际清算银行，第三家是阿拉德天界清算银行。作为唯一一家专营天际间货币往来的银行，在阿拉德已经开设了50000多家分支机构，是阿拉德天界的第三大国际银行。最重要的就应该算是阿拉德时间银行了。这家银行的成立标志着阿拉德大陆第六次金融改革和金融风暴的到来。以后有机会我详细给大家讲述阿拉德的金融发展史。目前呢，这家银行已经在现实世界的中国香港和符文之地行星的皮尔特夫开设了分行，是阿拉德大陆首家跨三维空间的四维空间金融组织，首次实现了跨时间轴的货币清算。第五家就是阿拉德联合储备银行，主货币监管方向，管理着数万家阿拉德各种形式各种作用的银行，也包括各个国家的国家银行。功能呢，类似于中国的中国银联。所以说呀，月禅他掌握的这五家银行已经相当恐怖了，只要他一个批示下去，就马上能造出阿拉德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当然有权不用过期他也不作废，月禅这次来呀，不打算在这些运作正常的机构里去插一脚。小雨就知道玩，这些事他也不了解，他刚刚来到阿拉德，小雨他就是玩心大，就和那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啊，天天就知道玩。月禅呢也就陪着他，哼，那就开始吧。小雨看着月禅微微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他也能理解月禅听到大哥输掉财产时的那种心情。接着三人又豪赌了起来，三人仍旧是以50万一次来下赌注，不过这次李琴二人不再各玩各的了，而是合伙。而小雨对两人合伙也丝毫不在意，这骰子被两人摇得哗哗作响，砰的一声，两人的骰盅是同时落下。李琴二人此时已经是掌心出汗了。小雨说道，让你们先开。李琴二人呢，此时也不推让，马上就开了。两人想的是，这东西早开晚开还不一样吗？当两人看到43个点的豹子时，马上就乐了起来。豹子，今天自从开赌以来，可是没出现过豹子啊。两人心想，嘿，这下我们可赢了。豹子，此时小雨也故作吃惊，嘿嘿嘿，哎呀，看来这次财神爷开始照顾我们了，你可别像兔小慧一样最终输的身上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李寻二人呢，这就开始喜上眉梢了，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哼，不就是3点的豹子吗？上头不是还有比你们高的吗？说着，小雨打开了自己的骰盅，只见桌子上有4个一样的骰子，而且还是4个红点点。4个豹子？什么？这下轮到李琴二人吃惊了， 这怎么可能啊？自己这两人三个豹子啊，小雨却是四个豹子，正好压过两人一头啊。两人脸色顿时是铁青无比。抱歉啊，我说你们俩别高兴太早嘛，只要上头还有大的，对方就有希望嘛。哼，再来。此时这两人那真叫一脸不服啊，再来再来再来。哎呦，接着又是连续的十盘啊。当盘盘见小雨盖过李琴二人一头的时候啊，这两人那脸色已经是难堪之极了，那脸色哼，可以用恐怖来形容。这短短时间之内啊，他们所赢的月禅大哥那三成的产业那也就输了。对于他们来说呀，盘盘都被人压着也确实是憋屈，深深的伤害到了两个人的尊严，那真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啊，就是不好发作。小雨和月禅一般看着也就微笑，一言也不发，等待着两人把那三份产业的魔法契约拿出来。给你。秦青海站在那儿，最终还是把那三成产业的魔法契约拿了出来。月禅一挥手，魔法契约消失在了空气中。与此同时，兔小辉那边传来了系统提示。所谓的系统啊，就是阿拉德的魔法通知系统，作用呢相当于中国的电信三大运营商。当兔小辉看到是月禅帮他把那三成的产业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羞愧的无地自容了，都多大了还要妹妹帮他操心。此时啊，小雨倒是不怎么介意，你看他俩那表情啊，就算是发了火啊，是吧，收了钱，对，情有可原。魔法契约被月禅放到了小雨的旁边，小雨看着呀也是挺新奇的。那就多谢二位了啊，那我就先告辞了。小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此时秦青海突然开口了，怎么，你们就打算这么走了？小雨眉头微微一皱，哼，难道兄弟还想请我吃饭？我也不挑，就百岁楼吧。这俩人听上去差点没气死啊，还请客，没揍你算是好的了。张无心强行的压制着自己的怒火说道，我不相信我今天的点子一直这么背，咱们再赌下去。还赌？行啊，不过你们得拿出金币来啊，空手套白狼可不行。小雨对着二人微微一笑，啪的一声响，秦青海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这可不是一般的纸啊，这可是价值几千万金币的产业契约，也正是由秦青海暂时掌握的家族产业当中的两成。这是小雨佯装不知，但这心里可乐开了。哎呀，这大鱼要上钩了，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哼，秦青海冷哼一声，这是我所掌管的家族企业当中的两成，咱们来赌吧。青海哥，你这一下张无心可有些吃惊了，那可是家族的产业呀，虽然暂时被掌管，但还不是秦青海的呀。像他们这样的家族一般都会给在修炼上资质平平的家族成员一些其他出路，比如经营家族产业。其实啊，这李无心呢也掌握着家族的一些产业，这两人无论是在武学上还是魔法上都是平平。秦青海此时那可已经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 这个李无心呢倒还理智了那么一点，不过呢也只有那么一点。你要愿意走你就走。这时李无心也犹豫了，好，我也赌。他想了想，也是不愿意输给这么一个小宠物，于是也拿出了一张契约。这下可好了，两人手里啊，那也是小一亿的金币，那就放在赌桌上了，那重量重的哈，足以把人给压死。
Dog goes woof, cat goes meow, bird goes tweet, and mouse goes squeak. Cow goes moo, frog goes croak, and the elephant goes toot. Ducks say quack, and fish go blub, and the seal goes ow, ow, ow. But there's one sound that no one knows. What does the fox say?Digging holes, tiny paws up the hill. Suddenly you're standing still. Your fur is red, so beautiful, like an angel in disguise. But if you meet a friendly horse, will you communicate by more? How will you speak to that horse? What does the frog say?
空间意味连接，谜底错综复杂，两个世界究竟上演着怎样的神话？ 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欢迎您的收听。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 DNF 与民会，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